感谢主开传道的门，在过去两个晚上有机会向这里的许多位福音朋友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福音的朋友，我恭敬的在会后邀请你做出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那是你人生所做的所有的决定中最重要而且至终唯一重要的决定。我今天要用传道书第三章头十五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传道书第三章的信息竟然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信息。我记得在我85年来到美国求学，来到纽约水牛城，然后87年信主之后不久，昨天晚上如果你来了，你知道我怎样信主的见证。不久在我们校园的中间就来了一位叫做 David 的，他的一个神学毕业生，他就带领我妻子还有一个日本同学还有一个中国同学，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查考圣经。我们几乎在那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里面，有每个星期或者隔一个星期的查考圣经。我清楚地记得，在他带领我们查考许多的圣经的这些课程当中，有一段时间他带领我们查考传道书。当时因为我们都是用英文来查考，所以他读到传道书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我说还有这么难念的一卷书的名字 Ecclesiastes。 而且更奇怪的是，当他打开传道书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这个章节，你都知道对不对，他说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 中文的翻译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刚刚信主不过23岁，他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也不过就是24、25岁的年龄。我们那个时代都是所谓嫩皮嫩肉嫩骨头的时代，在一群嫩皮嫩肉嫩骨头的年轻人面前说人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知道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有没有搞错。后来90年毕业之后去到新泽西，加入一个药厂，然后我也加入那里的若歌教会。一年之后呢，我也协助你们中间的王思远弟兄、张祖旺姊妹，他们一起来我们来创办乡音团契，他们是第一任的主席，我是第二任的主席。我记得在后来我们邀请从洛杉矶来的一个年老的资深的传道人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哪知道他也是分享传道书，那是我第二次听见有人分享传道书，而且他说的几句话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从传道书里面的经文拿出来，他说一个死了的人比活着的人好。那时候也就是26、27岁27、28岁的年纪，他说死了的人比活着的人好，他说那落胎没生下来就落胎而亡的夭折的婴孩比那两种人都好。我说传道书是这样的信息吗？当然其实传道书是很正面的信息，虽然从一个好像很负面的开始，因为传道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当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上帝引导的时候，他的人生是决然虚空的人生。但是当传道书的作者写到最后一章12章末了的时候，他说他写这一切的话，他的总意是要什么呢？就是要人敬畏神并且谨守他的诫命。你知道传道人，不管你们中间的传道人还是从外面来，像弟兄姊妹传道的时候，其实最后的总意也不外乎就是什么，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谨守他的诫命，过一个又真又善又美的美好人生。 那我今天就借着传道书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圣经已经打在屏幕上。开宗明义他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是他这段经文所要讲的一个开门见山概括性的结论。人生世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接下去他就用14个强烈的反差，14个强烈的对比，相反的对比，来描述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有定时。第二节他说，生有时，死有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人都知道的一件事，虽然我们都不太记得我们出生的那一刻是如何啼啼哭哭来到这个人间，但是当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的发现，好像发现自己当年是如何从母腹中诞生出来，枯坐来到这个人间。我记得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用摄像机拍了许许多多的现场的诞生的场面，从那个黑黑的头发头开始露出来开始，一直到他整个诞生系带被剪断的过程都拍在里面。我要了解整个出生的过程，而且我们面对做一个新的生命，谨小慎微。记得几天之后带他出院回到自己所住的公寓的路上，我还记得开着当时买的一部Toyota Camry， 然后把婴儿那个小的座位放在后座上，把它锁牢。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感觉一种极大的神圣感，为父的神圣感。母亲也坐在后座上陪着婴孩，是个女儿。我记得在我开往回家的路上，那路上眼睛是瞪得贼亮的，因为每一刻小的石头，每一个不够平坦的地区，我都用正确的速度或者绕过去，那就是像跟总统开车的车夫一样的慎重。那是我们经历生的喜乐，为人父母的一个时刻，那是一个何等神圣的时刻。不过到了后来孩子们长大，老三出生之后，我们就越来越自信，以至于有时候开到一个明显有那个 bump 的时候呢，开的速度还是减得不够，所以孩子们会说 Dad， 生有时。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出生不外乎4种方式之一，你好奇哪4种方式呢？我们的始祖亚当的诞生，他的出生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是一个无男无女的特殊的创造。那人类的始祖夏娃呢，我们知道是从亚当身上克隆而来，对不对？从他身上取出一块然后造成了夏娃，所以他是有男但没有女的一个出生。那你我呢，所有世界上的这些凡夫俗子，我们都是有父有母有男有女的出身，即使父亲最后逃之夭夭，不去负责赡养的责任，但是他还是贡献了你的生命。人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位独特的人物，他的出身是没有男但是却有女的，这是我们所有排列组合的最后一个组合，就是耶稣基督。约瑟只是他的养父，并不是他的生物学的父亲。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只是被上帝借腹怀胎用来诞生上帝的儿子，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的那样一位代孕的母亲。时有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经历时有时的时刻。我来去新泽西之后参加过许多的丧礼，最小的孩子从1个月大 八岁大的孩子到一百岁的老人。也许若干年之后我有机会参加一百零几岁的老人，因为我们教会有几位都是在99、101这个坎上，所以再等一些日子一些年日会参加100多岁的人的丧礼。星期五的晚上我讲到我父亲我母亲他们死的时刻的情形。在去年的5月中5月17号星期四的晚上，妻子跟他的教会的几位姊妹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他已经准备好我自己的饭食，我吃完之后就上去做一个丈夫所该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折叠衣服啊，洗碗啦、这些都是好像铲雪对不对，剪草，这都是丈夫的工作嘛，尤其是洗碗呀。那我做完这个折叠衣服的工作下楼的时刻，突然间心中就产生一个感动，说我应该去看看我的岳父。但是这个感动刚刚来临，马上就接到妻子的电话，她说你应该去看看爸。我说刚刚是我的感动，所以我就驱车前往，跟他有一系的交谈。那是晚上大概8点多一点，谈的时候谈论口齿还挺清楚。接着他要求我们，我跟岳母带他，他已经因为帕金森综合症，他失去行动的自由有2年的时间，他坐在轮椅上。我们就带他到厕所。他用完厕所，然后我就注意到他突然吐出黑血来，从他的鼻孔，从他的嘴唇。我立刻按手为他祷告。不到2个小时之后，10点多钟的时候，他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或者说暂时的离开了我们，直到我们在天家相会的日子。生有时，死有时，生跟死就把人生全部的内容给放在这两个之间。如果人生，你我的人生的内容是一本书，生就是它的首页，死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页尾页。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知道我们中间许多人跟我一样，当我们贷款购置房产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你猜猜是什么？就是建一个菜园嘛。我们不仅建了菜园，后来还从我们普林斯顿那边教会刘明辉牧师那里去挖了几根竹子，他的后院里面有竹林，我父亲在他那里就我们一起挖了几根竹子，然后就种植在我们后院的末端。为什么要挖竹子呢？因为苏东坡曾经这样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你如果有自产的，既然没有竹子，你的人生少掉很多的乐趣。几年之后，那几棵竹子长成几十几百棵的竹子，每一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去挖竹笋，因为不希望它蔓延太厉害，蔓延到邻居的这个后院呢、所以我们就一年可以攒几百棵竹笋，我们自己来享受享用，也给送给教会弟兄姊妹，团契的弟兄姊妹享受。但是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传道书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虽然在谷歌地图上我们看见那片茂密的竹林在我们的后院跟邻舍交界的地段，但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觉得他这个竹笋老走笋，走到这个邻舍的后院里面也不好，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把它给拔出来。在竹林之前有2个大的秋千架，不同形状的，那是在我们搬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3个孩子预备这个秋千架，他们可以 摆荡玩耍。但是当我们决定要拆除的时候，那个秋千架已经不再有人去摆荡玩耍，因为我们也曾几何时人生到了一个阶段，成为空巢族的人。孩子们都一个一个上大学、研究生院、工作。但是那天我就突然注意到，在竹林的前面的秋千架前面的青草地上，有一只妈妈鹿，有一只小的梅花鹿，就静卧在青草地上。我就突然想到，生命继续，虽然竹林不久就要被挖走挖掉，我妻子在她的微信群里面号召了许多的群友来挖竹子，有的人把竹子挖去做架子，做菜园的架子，做支架，所以那几百棵竹子在不久之后都挖的几乎就没有了，然后秋千架也停摆了，但是生命继续，一只小的梅花鹿继续躺卧在青草地上，上帝继续来养活万灵所有的生命。那是一个令人感慨的时刻，因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要把竹林给拔除。第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在战争的年代，我们知道是杀戮有时，在和平的年代，战争之后是医治的时刻。在2011年，在突尼斯发生了所谓慕尼花革命，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小贩，街头小贩，因为被政府这个城管，就像咱们中国一样，城管很凶的，他受不了，他就自焚而死。他自焚而死，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慕尼花革命。短短两个月之后，他在2010年的12月自焚，然后到了2011年的1月份，总统一个做了许多年的总统，他就辞职了，他的总理也辞职了，整个国家就导致了一个大的改变。虽然在一些暴乱之中有300多人死亡，有2000多人受伤，但是有4个人后来他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记得吗？就是突尼斯慕尼花革命，他们引导这个革命走向和平，走向医治，走向民主化。你还记得曼德拉在南非，他曾经坐牢许多的年日，对不对？在白人种族至上主义统治者之下，但是当他自己出狱之后，他试图建设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就成立了真相与调解委员会，你还记得吗？所有的人曾经屠杀、曾经作奸犯科的那些罪犯，如果他们愿意把事实的真相给揭发出来，给自己讲出来，他们可以得到赦免。真相与调解，那是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的时刻。不多年前有一部电影，你还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叫做血战钢锯岭 The Hacksaw Ridge， 这是它的英文题目。描写美国大兵，有一位大兵，他因为基于信仰的缘故，他不愿意扛枪杀人上战场，但是呢军队就特许他成为一个战地救护员，所以他虽然不扛枪不杀敌，但是他成为一个战地救护员。你还记得在跟日本二战打的期间，在钢锯岭的那场血腥的战役当中，他的同伴死伤许多，他一个一个的把他们从阵地上给拖下来，然后在一个钢锯岭的下面，他把他们的尸体或者受伤的身体给移下来。但是你还记得战争的那一幕吗？他看见有受伤的日本的士兵，他也把日本的士兵给救出来。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第四个反差，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你知道在咱们中国啊，如果你是从大城市里面来，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多年不见，甚至农村，你会发现那里面大兴土木，对不对？整个国家大兴土木，拆毁旧的建造新的。我认识的一位弟兄， 他在2008奥运会之前，他花钱投资买了一块，买了一小一个餐馆，把它装修之后呢，就去做餐馆的生意，在奥运期间、奥运之后也继续做，但是后来那条街被据说是被香港的富商所买了，要去重新开发。重新开发的意思就是怎么呢？要拆毁之后重建。他想做钉子户，你听过钉子户对不对？就守在那儿，日夜守在那儿，不让你拆。后来派出所跟他喝茶，你知道喝茶，请他去喝茶。喝茶的时候，那段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的餐馆就被拆毁殆尽。接下去第四节，他说：“哭有时，笑有时，这是我们人生共同的经历。我们人生好像大部分的时间哭的不多，笑的也稀少，对不对？哭笑不得的时候，偶尔也有；一边哭一边笑，疯疯癫癫的时候，也偶尔出现。在2017年3月底，当我妻子诊断发现有三阴乳腺癌，虽然是早期，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确诊之后，就把这个消息要告诉我们的三个孩子。其中老二儿子，他是在读这个硕士研究生，但是他的硕士学位，他的本部是在波士顿 Berkeley College 一个音乐学院，但是他的专业音乐制作呢是在西班牙，所以他就在那里有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他那时候还在西班牙，所以我们就用视频告诉他这个消息。我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年轻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在视频中嚎啕大哭。哭有时，笑有时。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圣经中记载他也有哭有时、笑有时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耶稣笑有时、欢笑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北边的三个城市，伯赛大，对不对？加百隆、格拉逊，这三个城市，他在那里传道，巡回在那三个地方传道。他说那里面的人终不悔改。你知道一个传道者、一个布道家，他去一个地方传道，他最大的喜悦是什么呢？就是领人归主，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天国君王，他自己去传道的时候，竟然那三个城里面的人终不悔改。然后路加福音就记载说，耶稣就还记得下面的话吗？欢乐起来。耶稣就欢乐起来，祷告父神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的旨意向那些通达自以为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那些婴孩小孩子就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一个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当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很深的沉浮，还有很深的偏见，还有对上帝天国的福音有许多的误解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除非你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用一个单纯倚靠上帝的心接受天国的真理，宣讲在你的面前，宣讲在你的耳中，听进去，用欢喜拥抱的心来接纳。下面他说：“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跟哭有时、笑有时是连在一块的。哀痛的时候也是哀哭的时候，跳舞的时候是代表欢笑的时候。最难的恐怕就是做传道人的，比方说你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的牧师，天下各样教会的牧师，常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上午去参加婚礼，下午去参加丧礼， 当牧师也不容易哦。婚礼的时候很喜乐，对不对？你丧礼的时候要哀伤，因为圣经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所以你不这样变通还不行的。第五节，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在一个农耕的社会，他要从田地里面把石头给铲出来，然后抛出去。这是我们至少干过农活的人的共同经验。那什么时候堆聚石头呢？那些被抛掷的石头又可能去把它给垒起来，成为一个墙垣，对不对？把它这个田之间的一个分隔。你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如果你有机会去圣地旅游，就像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去圣地旅游10天，我们到了西墙，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古城的西墙，圣殿山边上的西墙，许多许多的犹太人，我们去的时候，许多的，比方说我们去到犹太男子所去的那个地方，他们都在那里祷告，他们摇头，他们捶胸，他们在那里认真的祷告。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在那个雨中双手扶着墙，耶路撒冷的哭墙，为世界的和平，为人可以与上帝和好来祷告。记得不久之前，王启山到了这个哭墙的时候，据说也塞到哭墙里面一根小字条，不知道里面写什么。有人猜测，希望中美贸易谈判能够有好的结果，也许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基督，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开头，耶稣传道完了那天，跟门徒一起从离开古城，经过信任之谷，到这个克西玛丽园那边橄榄山上，然后他们在橄榄山上从东边西望这个古城圣殿山上的金碧辉煌的圣殿的时候，现在那个地方是已经被被回教的一个金顶的寺庙所占据，然后边上不远有一个银顶的。当他的门徒指着他说，夫子你看，因为他们是在东边橄榄山上看西边的太阳那样照过来，然后闪闪发光，门徒指着圣殿跟耶稣说，夫子你看，何等的圣殿，何等的殿宇。但是你知道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出一个时代，那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公元33年的春天，但是不出一个时代，不出40年，我们知道在公元后70年、68、70年间，罗马人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屠杀了许多的犹太人，放逐了更多的犹太人，屠城之后把整个圣殿毁掉，把圣殿镶金的地方，因为毁掉之后烈焰烧融了这些，他们就从石头，因为金子熔留在缝隙之间，他们就把石头一块一块敲起来，所以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天国的君王预告他自己的十字架的牺牲，他也预告在他牺牲之后不出一个时代，那个圣殿要完全的被毁，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被重建。然而有另外一个圣殿，就是全人类奉耶稣基督名聚会的，包括我们今天这里的教会，成为全人类新的圣殿，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所构建的，由活石所构建的圣殿，遍布 全人类，就是我昨天晚上所讲到但以理他解梦的时候说的那天国永存的天国。我刚好昨天晚上没有讲完那一个那一段，所以今天就补充一下。他说跟尼布甲尼撒王解释的是，他说一块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来扎在那个像上，对不对？在脚上，就是象征罗马人的时代，天国的君王要降临人间。然后他接下去我没有讲，讲完今天就补充，刚好放在这儿。他说这块石头扎完这个像之后，意思就是粉碎列国之后，他要越变越大，充满天下。那个表示就是说，但以理解释说，就是神的国，那永存独一永存的国，他要在全地拓展开来。我们的福音布道会也是拓展神国的一部分，教会在这里也是拓展神国的一部分。下面他说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怀抱表示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对吧？不怀抱呢，表示之间有了疏离，有了间隔。你知道当亚当夏娃被上帝所造，他们跟上帝本来是一个亲密无间同心同行的关系，对吧？在伊甸园里面一个美好的地方，然而他们受魔鬼的引诱，受自己私欲的牵引，他们最后就决定与上帝决裂。你知道整个人类的堕落的历史就是人与上帝决裂，人对上帝说不。许多年前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人可以说不》，后来中国人也如法炮制说中国人也可以说不。那我在想，现在特朗普的时代美国人也可以说不，对不对？整个人类都彼此说不，对上帝也说不。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一对很好的朋友，二三十年在一起，孩子们也一起去玩，去滑雪，冬天的时候。但是在一年多一点前，在他们结婚29周年的晚上，那位姊妹再次来到我们家中。我就好生好奇，我说昨天来今天也来，其实我是很欢迎人来的，不是因为他昨天来今天就不能来了，只是好奇为什么连续两天来，对不对？然后他就向我们道明他为什么那天来，他说那天是他结婚29周年的纪念日。那我说应该跟先生一起出去吃饭庆祝啊，他说他的先生已经飞到远处去见他的情妇。去年他们就离婚了。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有多邪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离上帝的心有多遥远。所以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你知道整个人类救恩的历史就是一个失落寻找的历史。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他自己的宣告，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从失落园亚当夏娃离开上帝，从失乐园到乐园的重获，你知道上帝兴起一个拯救的计划。请注意，上帝不是事后诸葛亮说哎呦，我们创造的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在永恒中他就知道，当这样创造人类的时候，当这样给他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时候，他有可能选择背叛上帝，这是一个风险，对不对？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们他们有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意志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自由意志最强的时候对一个小孩是什么时候？2岁的时候。昨天跟一位 一对可敬的年轻弟兄姊妹谈，他们说孩子2岁，我说那刚好是 terrible two， 最不听话的时候，最寻找自我独立性人格的时候，意思就是需要循循善诱，需要既鼓励他独立，又给他设立一些合适的边界，让他行走在正确的路上。我鼓励这对夫妻，我说娘，再等一年可能就忘掉了，就像我们一样，生了一个之后，3年之后生了老二，4年之后生了老四，3。寻找有时，失落有时。现身说法啊，我这个戒指虽然很便宜，并不是我妻子不爱我，所以故意买一个便宜的戒指，是因为我只有这么样的资财可以买这样的。我妻子因为是这个我们经济大总管，以前我星期五跟你们讲过那个故事，对不对？就不重复了。后来我一看这个银行里面钱总是钱囊羞涩，所以就决定连银行卡都不携带在钱包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好携带的，连银行的密码都拒绝知道，所以许多年都不知道密码。意思妻子说你要不要去银行取点钱，我说我不用取，反正我也不想知道密码，里面钱也不多，进来的几乎都尽数出去了。所以有一天去年我在前后院里面干活，干完戴着手套干完活，好，我前面说过对不对，这些活基本上都是弟兄干的。干完活之后呢，把手套一拉，然后就做完了。第二天上班，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发现怎么戒指没了，戒指因为干活都戴着戒指，这也没有必要，后来发现一个多星期之后，妻子她告诉我，她说我找到你的戒指了。我说在哪里找到的？他说他也在，他也干一些活，不过都是花这些奇花异草。他说他在干一些活的时候，他干完了，他把他的手套一拉，其实那个戒指肯定不在手套里面，因为在手套里面他肯定会发现的，戴的时候他一拉，他站在那个地方一拉的时候，就顺势朝脚前看了一下，哎，那个戒指就在他脚前的地上。意思就是说在几天之前我在干活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一拉那个戒指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掉在我站的那个位置上，那个地上。然后他呢，上帝也感动他的灵，我猜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他的灵，可能是为这个讲这篇道的时候做一个现身说法来预备的。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被寻见。耶稣基督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如果都拒绝被寻见的话，那你想一想，那你跟我来想一想，我们的失落该是何等的大呢？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天父上帝为爱你我的缘故，经历千辛万苦，昨天晚上我说了一些他怎么预备，对不对？救恩从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个民族，到你从那个民族里面诞生出许多的先知来预告关于耶稣基督人的救主，他出场的许多的细节，然后耶稣基督又来到人类历史当中，那位本来不被时所拘禁的，他是永生的神，神的儿子，本来不被时所拘禁的，他却为你我的缘故亲自尝了人间的死味，而且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上帝大费周章来拯救你我，而我们却面对这样的热情的邀请，舍命的邀请，而拒之门外，那我们的失落，我必须重复一遍，是何等的大呢？保守有时，舍弃有时。你知道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从水牛城搬家搬到新泽西，90年夏天，我后来才发现搬家公司真厉害啊，连我们不要的东西垃圾都可以打包搬过去，连那个电话簿，这么厚的电话簿我们完全用不着的也打包搬过去，那是保守有时，当然我也舍弃很快也有时。但是很多的保守跟舍弃还不是这些物质的，你知道有一天 我前面说到嫩皮嫩肉嫩骨头的时代，咱们身体都很健康，对吧？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健康都不能保守住，哎，有一天我们那个健康都要离我们而去。我记得昨天晚上讲到40岁的时候，懒劲自照，昨天说成卵劲自照，所以有一姊妹问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卵？哪一个字？”他最后我说是懒劲自照的时候，40岁，发现第一根银丝出来了。当然后来有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不到30就已经出来了第一颗。我安慰你一下，我有大学同学毕业不太久就已经全头发都白了。我们有一些东西想保守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美容美貌，我昨天给你介绍过一个少年的心怎么在大学图书馆里面被一颗少女大学同学她的美貌所惊艳到没办魂不守舍，以至于要为争取她的爱情而读书，都忘记是个现代化。有一些东西我们持守保守舍不得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怎么说吗？他说人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他说人若爱惜自己的性命，就必失丧自己的性命；人若为我的缘故失丧自己的性命，他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知道耶稣说的话也很有吊诡型的辩证法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持守你现在的这个生命的状况，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人生的向导，成为你人生的导师，成为你一生的主，成为那位可以带你从今生进入永恒的那位救主，你如果要持守你现在这个在亚当里面旧造的必死的生命，那你就丧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圣灵所更新的崭新的生命，存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取舍，这是一个选择，这是我星期五晚上讲到无法输掉的豪赌里面你需要郑重其事考量的一件事情。你想保守你现在的认知状况吗？你想保守你现在的对信仰的这个拒绝吗？那你就失去了人生的上好。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在那个时代的人，近东的人，他们什么时候撕裂呢？什么时候缝补呢？当他们为一件很重要的事在那里哀伤痛悔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外衣给撕裂开，然后披麻蒙灰表示忏悔。但是撕裂完之后，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什么？缝补嘛。许多年前有一位很可爱的先生，后来也是成为弟兄，他跟妻子怄嘴之后，但是又舍不得将拳头打向妻子，这样的男士是很勇敢的男士，因为不敢以拳头相向，他就把那个拳头指向了他的公寓的墙壁，就把那个墙壁打了整整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然后跟我打电话，他说：“如明，可以请你岳父来帮我修修墙壁。”我说：“为什么要修墙壁呢？”他说：“对不起，刚才跟太太吵架，然后一拳就打在这个墙壁上，以至于打出来一个洞。我岳父去了之后，我岳父很会这些活计。”就帮他修好了，然后油漆稿边上其实都看不出是曾经打过缝洞的。当然更伟大的男人是不仅不打向妻子，也不打向墙壁。你知道他打向哪里吗？我听见一个咱们那边王一乐弟兄，他的父亲跟我们做见证说，这里有一乐的亲戚哦，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就用拳头打向自己，这是真正勇敢的男人。 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你知道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啊，还是后书里面，他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知道攻克己身那个词，其实在希腊词，他的意思就是几乎就是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叫身服我。试炼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咱们中国人也说沉默是金，有时候什么都不说。你知道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吵架能手。我昨天跟你分享过我们怎么吵架的。有时候我们会很会翻旧账。你知道会吵架的人，他的记性超级的好。他说10年前、20年前，比方说怎么样怎么样，老账都旧账都翻出来了。其实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一个很美的艺术是什么？就是什么也不说，自己嘴巴上加上一个封条。但是加上封条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位好斗的鸡，不管是公鸡还是母鸡，他会挑战你说：“你说啊，你倒是说啊。”所以，当你智慧的选择静默的时候，你的对手他说：“你要打破沉默，咱们继续干。”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呢？你还记得《正言书》里面说，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的苹果落在银的网子里面，那是一幅美丽的画面。我在10岁以前，读小学3年级之前，都是一个绝对静默的男孩。后来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他说你那小的时候简直就是棒都打不出一句话来，就是一个很安静沉默寡言的，只是睁着眼睛静观世界世态炎凉的人，从小就是好像一个忧郁寡欢的人。有人甚至说是不是会有自闭症呢？有可能呢，因为自闭症的孩子不大说很多话，对不对？所以一下课之后，除了上完厕所，也不跟同学在操场上玩耍，就回到乖乖的回到教室。回到教室不是回到座位上，回到教室那个门的后面，就藏在那个门的后面，一句话也不说。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嬉笑很开心，我一个人就在那个门后面，也不知道门后面做什么，想问题我都不记得了。他们说你就待在那个门的后面，然后上课铃铃铃铃铃一响，又从门后面乖乖的回到座位上，同学们都从门外鱼贯而入。不过我在想一件很有趣的事，也许上帝我的守护天使啊，跟三位一体的神在看的时候，他说你们看看那位张汝明，这个9岁10岁的张汝明，他怎么这样的没有话呀，棒都打不出一句话来。那可能主耶稣基督或者天父或者圣灵，我不知道哪一位，也许会说再等20年，再等20年，他的话下子就打开了，他有一天要到活水福音教会去布道。第8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你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历程的里面，有一些曾经我们非常喜爱的东西、人事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交友观、我们的金钱观、我们的欲止观、我们的财富观、我们的工作观、我们的退休观、我们的服侍观，我们所有的那些我们曾经所喜欢的，按照世界的模子所打造出来的印记的那样的一些观念，我们有一天发现其实我们挺不喜欢的，我们甚至从喜爱变成恨恶。当一个新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不会眷恋他在以前的旧生命的状况。有哪一只蝴蝶，一只漂亮飞舞的蝴蝶，自由飞翔的蝴蝶，他会羡慕他在毛毛虫期间那样一溜一溜一那样走的那个状况呢？没有的。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也是这样，当你有一天真正得到主耶稣基督那又真又善又美的生命的时候，曾经约翰一书所说的世界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那些让我们心花怒放的名利色，曾经让我们喜爱的，有一天我们恨恶，我们唾弃。最后第十四个反差对比，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前面也提到过。但是一个最大的征战，我这里要提醒各位，你知道是谁的征战吗？不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征战，不是美国跟北韩之间的这个朝鲜半岛区和华的谈判。你知道最大的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吗？是灵魂的征战，是上帝的国要跟魔鬼争夺人灵魂的征战。你我就在上帝的国，永生的天国，跟那必然打入地狱的魔鬼和他的使者，这两个之间的征战是在上帝跟魔鬼之间的征战。我们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在宇宙的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我们不能参透。但是我们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征战的缘故，耶稣基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要把在魔鬼权下，你知道，你千万别以为你是在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然后被耶稣基督跟魔鬼之间抢来抢去，你千万别这样以为。有多少人看过 C.S. Lewis 他写的那个《衣橱女巫和狮子》？基本上因为 C.S. Lewis 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学家，大文学家，他是讲到一种征战，大卫的狮子，天国的君王，他是从魔鬼的权下抢夺灵魂。你我不是在中间的双不管的地带被两方抢夺，不是，你乃是已经在魔鬼的权下被耶稣基督所抢夺回到天国。你要认清形势，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我们在魔鬼的权下是跟上帝为敌的，罗马书里面说我们与上帝为敌，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成就了人跟天父之间的和好，他成为一个挽回剂。你还记得罗马书里面这样的话吗？他成为一个挽回上帝对罪恶罪人愤怒的一个祭物。结束前我很快看下面几节经文。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生是这么多反差的对比，如果人生的内容既有正的又有负的，既有这样的又跟他完全相反的，那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对一个有宗教心的人，他们愿意趋利避害，愿意逢凶化吉的人，你说基督的信仰进入上帝的真理，进入上帝的国，会经受许多这些截然相反的人生的内容，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不希望慕道的朋友有任何的误解，以为你得到耶稣基督之后，你的人生从此一帆风顺，不会的，你的人生还会遇到许多的挑战。但是在你挑战的背后，有一位替你征战的主。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纪念。接下去是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段经句，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你知道奥古斯丁在他写忏悔录的时候，在前面开宗明义就提到一件事，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的深处放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除非上帝自己来填满，不然这个空处永远在那儿，人生是空虚的。后来有一位物理学家，他也提到类似的话，他说有一个 God shaped vacuum， 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真空，除非上帝来填满，不然你永远不得安宁。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上帝 所有的作为，但是人能够明白上帝已经借着圣经启示，明白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关于金钱和生命之道，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把握。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在传道书里面他反复多次讲到，一方面说人要敬畏神，对不对？人要谨守他的诫命，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讲到终身喜乐，在上帝面前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他虽然有哭泣的时候，但是他的心仍然可以喜乐的起来。然后就是行善，成为帮助人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位，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你知道上帝让我们每天一天三次有饥饿感，这也是上帝的恩赐哦。因为我每次看大伙吃饭的那个场面，那个镜头，那个甜美，我就知道你非常的享受。当然你还能享受的时候就抓紧的享受，当所有的牙齿，比方说像我岳父一样牙齿都一个个的没了的时候，那个享受需要放上假牙才能够略略享受一点点。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知道上帝他好像谜一样，但是他在人生百态变幻莫测的人生百态面前，他是那一位永远立定不改变的上帝。雅各书说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没有改变。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告诉各位，你的人生之路未来还是要经过许多的人生的高高低低的风谷，甚至许多的患难，甚至痛苦，甚至直接面对死亡。我每天都要，我每一个人都会。但是你知道，在所有这些变幻莫测的背后，有一位不变的，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的应许从不改变，他的慈爱跟信实高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这样一位。现今的事早已都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而且神使已过的重新再来。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儿。我最后要邀请在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邀请吗？因为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固然还你的周围还有基督徒的朋友可以继续帮助你，对不对？也许我们的人生在未来的数十年都不再有交接的交叉的点，但是我何等的希望有一天在天国里面可以见到每一位，你愿意吗？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将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今天，就在今天，有这样一位朋友吗？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坐车走，在新泽西那边迎接我的是暴风雪，据说。但是我希望，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我最后郑重的邀请你，还有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好的，请刚才这几位站起来好吗？我给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就简单的跟我说一句好吗？基督徒也跟着一起说。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感谢你赐给我生命，更赐给我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罪舍身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又为我永远的生命从死里复活， 彰显神儿子的大能。我今天打开我的心门，接待主耶稣到我的生命中，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带领我走永生之路，成为我周围许多人的祝福。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